各位听众你好，现时是8月1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10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 40.73 米。以下是新闻提要。南北韩将会在9月在平壤举行峰会，马蒂斯否认反对建立美国太空军，美国太空总署是发射太阳探测器。香港本土派反中国大妈街头表演收钱，再度凸显了中港矛盾。学生独立联盟发言人邹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发起光复天星码头行动主要是不满中国大妈歌舞团的收钱表演，破坏了香港的街头文化，亦都凸显了中港矛盾的冲突。邹仪是这样，
他们在这里侵害我们文化，所以他们今天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是犯这个行，首先这个行是犯法的，第二他们侵害我们文化，我们一定要赶着这帮人。
今天的专题节目方面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对南韩说，两国领导人下个月将会在平壤举行会晤。在星期一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双方在板门店举行了高层会谈，声明并没有表明举行会谈的确切日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今年四月在板门店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峰会，两个人五月份在这个停战村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如果九月的首脑会谈预期举行，文在寅将会是继前总统卢武铉2007年访问平壤以来的第一位南韩总统。自从文在寅接受金正恩的提议，被北韩运动员参加今年二月在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来，两国领导人下个月的会谈将会继续一系列的外交示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去年他向国会致函当中并没有反对建立太空军作为美国第六个军事分支。马蒂斯在星期日前往巴西期间对记者说，五角大楼的太空防御是川普政府成立之初的一个讨论的项目，五角大楼一直研究有关太空的管理问题。
I was not against setting up a space force. What I was against was rushing to do that.
马蒂斯说，他并不反对建立太空部队，在他们定义这些问题之前，他所反对的是急于这样做。美国有一年，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也都定义这个问题，在进行制度化之前，推动力方面的组织和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马蒂斯又表示，转型将会分阶段进行，如果国会批准，将会建立新的军种部门。美国国会是唯一有权批准建立新军事的部门。在去年十月致国会议员的一封信当中，马蒂斯曾经写着说，他反对在美国专注于减少管理费用和整合联合作战功能的时候建立新的兵种和其他组织的层面。美国太空总署发射太阳探测器开始了触及太阳的历史性飞行。帕克号太阳探测器在星期日较早时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它的目标是一路前行到太阳的大气层，或者叫做日面，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航天器都更加靠近太阳。该个探测器有一部小型汽车咁大，重1400磅，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3万英里，是历史上最快的航天器，快到足以在一秒钟之内从费城飞到华盛顿特区。美国太空总署数十年来一直想向日冕发射探测器，但过去并没有技术来到保护探测器免受太阳热量的损害。帕克太阳探测器是美国太空总署第一个以现时还是生活当中的人的命名的探测器。尤金帕克博士是太阳物理学家，他在1958年预测了太阳风。太空船穿过日面将会令到探测器观察到帕克预测的太阳风的加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表示，土耳其准备和中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国家货币进行贸易。一日之前，土耳其货币里拉币值跌到新的低点。埃尔多安在他的政党集会上面说，如果欧洲国家希望从美元的压力之下解放，土耳其愿意和他们建立类似的体系。土耳其和美国由于土耳其以支持恐怖主义罪名拘捕美国的穆斯 布伦森而陷入争执。美国为此制裁了两名土耳其官员，并且威胁进行贸易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一表示，政府管理不善，比美国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的损害更大。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重启对伊朗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在伊朗和各个大贵国家在2015年签署核协议后被解除。那份协议的目的是要伊朗限制核项目的发展，以换取国际社会减轻对该国经济带来严重损害的制裁。制裁的目标包括伊朗的汽车工业、黄金加上其他贵重金属的贸易，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货币。伊朗里亚尔和其他金融交易一起，伊朗和伊朗中央银行的能源相关交易和商业交易。克雷梅尔星期一表示，如果管理得当，伊朗可以抵制美国的制裁并且克服他们。伊朗普遍过特朗普过气的伊朗核协议的频繁批评和制裁可能之后拉开了协议在美国的备份。他又说，伊朗必须改变他的工作，包括在叙利亚和他们也门信息的通讯技术的活动的方式。星期日下午，在白宫对面的一个公园里面，大约有20多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有些人戴着口罩或者置身于展开的美国国旗后面。集会进行了大约2小时，提前结束。在原定的开始时间5:30之前，这个活动就在雨中结束了。组织该活动的支持白人民权的杰森·海斯勒本来预计将会有100到400人参加，海斯勒说他愿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分享这个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一节的节目时间里面，我们会报道美中贸易争端前景扑朔迷离。有巴基斯坦学者警告说，一带一路最终会令到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殖民地。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洛杉矶发表了公开演说，并且放宽了媒体采访的限制，创出新例。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伟云亦都报道，香港本土派反中国大妈以及是水货客凸显了中港矛盾的报道。不过我们首先看看美中贸易的争端。曾经试图赶在7月6号中国对美国首批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最后期限前，将满载着7万吨大豆运抵大连港的飞马峰号大型货轮，目前仍然是在中国海外上面漫无目的地兜圈。也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一艘货轮上装载的7万吨美国大豆价值2000多万美元，由于未能够赶在最后加税期限前清关，这一批大豆的拥有者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路易德雷福斯每日需要给飞马峰号支付12500美元的费用。但是如果单从财务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或者还是划算的，因为如果在大连卸货清关，货主要向中国海关多缴纳约600万美元的关税。货主或者还在期盼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争端能够出现缓和，或者在为这7万吨大豆寻找其他的买家。但是与飞马峰号目的地一样不明朗的是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路透社援引几位熟悉中国高层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贸易战已经使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分歧，在中共党内出现了对总书记习近平的经济政策以及如何处理美中贸易战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的前景感到忧虑。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智库学者对路透社表示，很多经济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中国坚持打贸易战的做法感到不安，主流的看法是中国的立场过于强硬，领导层显然是误判了形势。不过从中国海关公布的7月份中国进口数据来看，中国7月份出口增长依然强劲，同比增长12.2%，高于6月份的11.3%，远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测的10%。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亦都保持稳定，只有小幅下滑，显示着首批关税对中国影响不大。七月份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幅为11%，一般预期 关税对中国和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将在2018年后半年逐渐显现出来。中国对贸易战的另一个担忧是跨国企业可能会将在华的生产线搬迁到其他的国家，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中国 43% 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虽然加工贸易带来的利润不多，却能够给中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资深中国问题学者、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国际与战略研究主任裴敏恩说，如果贸易战打下去，很多外国公司会发现在中国进行加工贸易没有钱可赚，他就一定会将工厂搬到东南亚、印度这种不受贸易战影响的国家去，这样对中国的长期影响是很负面的。这种局面至少在短期内还不会发生。很多在华企业并未考虑将整条供应链从中国迁移到其他地区，而只是考虑将加工的最后一个环节转移出去，因为将整条供应链转移的成本巨大。纽约时报的8月9号的报道说，企业只是在这里将生产计划的最后一步转移到印尼和台湾等地，而不是带回美国，因为美国的蓝领劳动力成本太高。中国亦将保持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包括电线、螺丝钉、电动马达和数控设备等一长串零部件的制造有很大可能继续留在中国。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研究主任、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认为，美中两国的经济彼此高度依存，想从目前的状况解脱出来将是非常缓慢和困难的。同时，中国官媒亦继续开足马力，重申与美国的贸易战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中共党媒《人民日报》8月10号发表署名任平的评论文章，题目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文章显然是针对路透社那一篇报道的观点，即认为美中的贸易战的起因在于中国过于强硬，领导层误判了形势。文章说，美国发起贸易战绝不单只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领域压制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三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当中受伤。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覆盖的南亚地区主要的国家，巴基斯坦人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或多或少都具有代表性。也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巴基斯坦西南地区近日发生自杀炸弹袭击，受伤的六人中包括三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另外不明身份枪手在巴中边界打死三名警察。事件引发对中巴关系以及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对当地影响的关注。中国的走出去智库说，2015年以来，中国牢固占据巴基斯坦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首位，2016至2017财政年度近一半外国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巴基斯坦记者协会主席利兹曼扎米尔对美国之音话：
Yes, as far as Chinese progress is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CPEC, it is very encouraging.
扎米尔话，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非常令人鼓舞。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国政府在促进双边关系问题上具有共识，并且沿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方向共同努力。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支持中国人参与改善巴基斯坦经济的事务。他还说，贫困是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源，经济就业的改善将有助于减少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有助于巴基斯坦经济的改善，对促进安全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另外，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主席、后任总理伊梅兰汗7月30号表示，正义运动党支持一带一路合作理念，坚定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过，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主任伊贾兹汗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大举进入巴基斯坦基础设施等领域，一些巴基斯坦人态度犹疑的同时还担心巴基斯坦最终将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他说，
The opinion in Pakistan
伊贾兹汗话：巴基斯坦舆论对“一带一路”未来影响的分歧非常深，忧虑和担心是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对巴基斯坦政治、安全等各种事务的强力控制方式，将会加剧巴基斯坦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两极分化。法新社话：巴基斯坦俾路支地区的反政府分子声称，自杀炸弹事件是他们所为。俾路支斯坦解放军发言人话：佢哋针对嘅就系呢两座有中国工程师嘅大巴，因为中国人喺佢哋嗰度挖掘金矿，呢个系唔允许嘅。伊贾兹汗对美国之音话：外来人进入巴基斯坦少数民族地区会引起抵制。佢话
：Baloch people have a large territory, but the number of Baloch is very few。
伊贾兹汗话。俾路支人的土地广大，但是俾路支人数很少，非常少，而且很多人教育程度不高，严格意义上来讲，那里需要大量外来人，而这种情况将会使俾路支人逐渐变为少数，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在俾路支省的外来投资。伊贾兹教授说，经济原因的背后是俾路支当地长期武装分离运动，当地人少数民族对外来人一贯抵制，其中亦包括那些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深圳街市青年为组建工会维权遭到打压，各地的志愿者组成的声援团都出现，而近日有声援团成员被人架走，于是引来了一批外地学生赶来是声援，而在星期一的上午举行了抗议活动。也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深圳街市工人为成立工会的维权行动星期一上午又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批声援团的年轻人打着横幅来到了深圳龙岗城广场声援在星期日晚间被绑走的失联的声援团成员沈梦雨，声讨他们所讲的社会黑势力。网上的视频显示，在场的男青年先后发表了演讲。
我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边，我们有广东的。
社交媒体平台的消息显示，在深圳声援街市青年组建工会行动的沈梦雨，在十一号晚间是被人强行带走。劳工研究网站上载的短信表示，八月十一号的晚上七点半左右，沈梦雨在同父母吃过饭之后，被自称是他的叔叔伯伯咁绑走，下落不明。短信仲列出了深圳市长的热线、深圳报警电话等等，以及是希望前来深圳支援的联系方式。发出这一则短信的是左翼青年郑永明，以及是北大青年岳恩。岳恩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2014年级的本科生，主修印尼语。12号上午10点半，记者试图系同郑永明联系，电话未有接通，但是找到正在赶路的岳恩，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询问了他们目前的最新状况。
我们现在就是暂时没有新的状况出现，然后一切都是
他就表示，他们现时暂时都没有新的状况出现，一切以他们的新闻快讯为准，他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沈梦雨仍然是处于失联的状态。而在中午，记者再次联系到岳恩，他强调带走沈梦雨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的叔叔伯伯。
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根本就不是梦雨的亲戚。
他表示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根本就不是沈梦雨的亲戚。网上的视频显示，沈梦雨被不明身份人架走之后，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学生闻讯奔赴深圳坪山，同声援团会合，他们高喊着黑恶势力控制梦雨可耻、街市工人组建工会无罪等等的口号。沈梦雨被人绑走了之后，声援团成员很快向当地的公安部门报警，但是他们表示期间被警察好像犯人一样地审问，而且对案件只是作出了行政笔录，没有做任何的刑事笔录。深圳警方不接受境外媒体电话的查询。中国劳工通讯的《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15-2017》的表示，目前劳资矛盾激化的程度已经越过了政治以及民生的临界点，并且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名为系 CK 嘅劳工学者则系表示，目前街市事件已经由劳工运动转化为系由毛左主导嘅街头政治活动，一批左翼青年充当先锋，佢哋为咗自己嘅政治主张奋斗，精神可嘉，但系同劳工运动越行越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响香港嘅报道。发布南太平洋援助报告的一名智库学者表示，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援助和公事包外交是有关系。而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8月9号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已经成为南太平洋第二大援助国。自从2011至2016年，中国对南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达13亿美元，次于同一期间澳大利亚的66亿美元，但是高于新西兰的12亿美元。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岛屿项目主任普莱克对路透社表示，绝对有一个公事包外交家的元素在太平洋发生之中。澳大利亚人报中文网报道称，洛伊研究所的这个调查显示，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有 67% 与贷款连结， 40% 用于运输项目。虽然中国的资金承诺没有澳大利亚的那么多，但是这些高额贷款为重大基础设施的项目提供资金，对被援助国家的影响更大。实践战略家将此举称为债务外交，因此接受这些项目的国家预计有时会支持中国的国际立场。此前新西兰政府7月份的一份国防报告亦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扩张发出警告，表示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对新西兰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中国在南太平洋的经济活动对台湾是一个隐忧，因为台湾现有的18个邦交国之中有三分之一在这个地区。自从2011至2018年间，中国对此地区的援助超过台湾的5倍半。即使总体未来对台湾不利，不过目前看来，中国和台湾竞争影响力的国家并不相同，而且竞争的领域亦不一样。台湾提供的援助主要是农业以及多元产业，中国援助的项目以运输和政府为目标。中国政府说，它对南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没有政治目的，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在针对这份报告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完全理解太平洋岛屿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面临的困难。声明说，中国的援助旨在促进那些岛屿国家人民的福祉，加强他们发展可持续未来的能力。中国不寻求任何个人回报，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官网的中国地图被发现以同样颜色显示台湾，引发质疑之后，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长久以来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媒体8月10号星期五报道，有网友发现美国国务院官网关于国家与地区的介绍中，出现在中国地图页面上的是位于东南方的台湾与中国以相同颜色显示，因而质疑这个是否在传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讯息。美国国务院在回复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美国长期政策没有改变，亦重申台湾是美国重要合作伙伴的看法，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亦都是世界上一股正面力量。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赢得美国的尊重，亦持续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中央社的报道称，这个是一个大多数台湾人拒绝接受的意涵。报道援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的话表示，经过台湾驻美代表处向美国国务院寻求澄清后，美国政府向台湾外交部保证，他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同时亦重申美台双边关系仍然牢固稳定，双方将持续深化彼此在所有领域的合作。李宪章说，美方表示这个地图在设计之初已经对相关情势纳入考量，并在图中做适度区隔。在国务院官网的中国地图页面上，虽然台湾以同样颜色显示， 不过没有任何城市的标注。在介绍国家与地区的页面上，中国被列在英文字母 C 之下，而台湾被列在英文字母 T 之下。有另外的介绍网页和地图，台湾专业的地图标注了台北、基隆、桃园、高雄、台东等多个主要城市。台湾地图的颜色亦都同位于西北方的中国地图不同。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国务院官网移除了台湾网页上的国旗，引起争议。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都曾经在听证会中提出质疑，并要求国务院作出说明。不过至今国务院台湾网页上的国图案仍然没有恢复。近来中国对台湾各种压力增加，引起很多人对台湾在国际机构、外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等网站名称的注意。台湾媒体还报道，最近台北近郊林口地区一家新开酒店在到市营运时，有入住民众在连线其无线网络 WiFi 时发现，在国家及语言的拉下目录上显示的选项是中国台湾，搜寻网站出现的名称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口特区加上酒店名称，引发社交网站上很多人不满和批评。酒店则称这个是遵照集团规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洛杉矶市拉丁美洲裔社区中心的一个小剧场为当地的移民放大了声音，这里为可能会受社会排挤的新艺术家提供舞台，其中一些人已经是跃身进入了荷里活。也是美国之音记者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何塞菲娜·洛佩兹曾经是无证移民，写了电影剧本《曲线苗条非梦事》之后获得了国际成功。这一部荷里活电影女主角由女演员阿美利佳·弗雷拉主演，女主角反映了洛佩兹的亲身经历。洛佩兹说，她等了一年才拿到美国移民文件，她和她妈妈以及姐姐开始在布店工作。这些的经历激励了她写成了这一部的电影剧本。这一次的成功之后，她决定在洛杉矶市中心博伊尔高地社区中心设立 Kaiser 0101 剧场。洛佩兹在这个主要由西班牙语裔人口组成的社区里面长大，他希望给社区带来一些艺术化的声音。他说他开始为这个剧场写剧本，博斥将他们看成为罪犯、非法者、一钱不值的人的那一种印象。剧场2000年开放以来，已经上演了128部舞台剧，最新的剧目是根据《美女与野兽》改编的演出。在这个犯罪和暴力都是问题的社区， Kaiser 0101 剧场已经证明这里是好像约翰尼·奥提兹这样的年轻人的庇护所。奥提兹说，如果没有参加演出，他的未来会是另一种的光景。他说残废、死亡或者是基本上留在监狱里面，这三种可能是你能够想到的下场。奥提兹在狱中度过了两年时间，然后他的生活由于这个小剧场出现了突飞猛进的正向变化。他在这里免费学习表演，此后在荷里活的几个作品中出演了角色。他说，如果有更多的组织、更多的人支持这些组织，这样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儿童在街头不务正业。他之所以还能够生存住，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组织。这个小型剧场资金拮据，但创始人佩洛兹预言，剧场一定能够支撑下去，能够为民众发声， 并且帮助有志从事演艺事业的人迈出第一步，追寻自己的梦想。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听过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之后，以下是新闻提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透露寻求取消前政府和中国签订的基建项目。美国之音从孙文港的密友方面得悉，被失踪12日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港已经被国保送回济南屋企系软禁。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提尔8月13号星期一表示，马来西亚正是寻求取消由上届政府签署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建设工程项目，以期摆脱目前深陷债务的状况。这些项目受到中国支持和贷款的资助。现年93岁的马哈提尔3个月前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成为全球最年长的国家领导人。在退休15年之后重返权力中心的马哈提尔即将访问北京之际，他接受美联社的专访，谈及正是受到腐败调查的前总理纳吉布的政府和中国合作的基建的项目。马哈提尔表示，只要这些项目使到马来西亚受益，他欢迎中国的投资，并且希望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目前为止，他对中国支持的能源管道建设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铁路项目立场相当严厉，这些项目是由他的前任纳吉布签订的。美国之音从孙文港的密友处获悉，被失踪12日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港已经被国保送返济南的屋企里面软禁，目前仍然被严密看守，而他的妻子韩老师一起返家。美国之音仍然没办法和孙教授取得联系，他的座机电话、手机都没办法接通，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的状态。84岁的孙文港对朋友说，他在8月1号被拘留之后，被转移到济南军区、燕子山庄等几个地方，该处是一个和军队有联系的酒店和接待中心，位于济南。他的朋友说，他被带到4个地方，经常在安全监视之下，在每个地方留一两日。孙文港的朋友在星期一和他交谈之后表示，孙教授要求他们联系美国之音，并且转达他安全返家的讯息。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日前批评中国新疆有大约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或者被强迫接受再教育，之后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发起联署抗议对维吾尔人的野蛮暴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政治迫害，而中共后涉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评回应说，这些是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全球40多名中国学者同意人士联名呼吁外界关注新疆正是发生的人权的灾难，包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流亡维权律师滕彪等人。巴基斯坦西南部发生自杀性的炸弹袭击，导致至少6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秘鲁之省当局证实，一部运载中国工程人员的大巴在从一个采矿工地返回途中，自杀式炸弹手在大巴旁引爆一部汽车上面装载的爆炸物。受伤的人当中还包括大巴司机和保卫中国工程人员的2名当地的武警。当地的官员说，并没有任何受伤的人员生命有危险。星期一，台湾一家医院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大火在黎明之前在台湾新北市的卫生和福利部台北医院爆发。有关当局说，火灾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罗马尼亚抗议群众星期六聚集首都布加勒斯特进行连续第二日的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警方被批评星期五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抗议的人群，造成数百人受伤。这次抗议活动由居住在海外的罗马尼亚人组织，他们要求左翼政府下台。当局确认星期五在美国华盛顿州偷了一架商业客机的人是理查德·拉塞尔。29岁的拉塞尔在地平线航空公司工作，帮助处理行李和拖曳飞机。当局又说，他在星期五上班穿着住制服进入该公司的庞巴迪 Q400 飞机的驾驶舱，并且起飞。这架飞机撞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以南大约48公里的地方的海创岛，引发了森林大火， 相信拉塞尔已经死亡，当局说他有自杀的倾向，但是他的家人声明表示震惊和沮丧，声明说对于那支在家居观看的人来说，这些似乎很难相信，但是拉塞尔是一个热情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先看看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美国西岸时间8月12号中午抵达洛杉矶过境，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言和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亲自登机迎接。值得注意的就是蔡英文这次过境是台湾旅行法通过并且正式生效之后台湾总统首次过境美国。过去很多基于美台之间默契的限制，包括蔡英文访问行程以及是媒体采访的限制，都一律解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台关系现在非常坚强，双方关系深化了很多年，他相信未来关系会更加坚强。蔡英文在抵达下榻酒店之后，受到洛杉矶当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前来支持的台湾侨胞握手问候之后，在下榻的酒店和莫健进行短暂会谈。随后蔡英文车队在警方开导之下前往洛杉矶侨教中心参观，并且和洛杉矶当地的台湾移民年轻人举行座谈会。蔡英文在座谈会上鼓励第二代台湾移民返回台湾发展。蔡英文所到之处，除了有大批台湾侨胞盛大欢迎之外，冇几远亦有抗议民众的吶喊声。据美国之音记者现场观察，抗议民众大约有几十人，他们高呼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蔡英文下台等等口号。不过抗议和支持民众相隔一条街的距离，双方并未发生任何冲突或者口角。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面对中国侨团的抗议声，随团出访的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说，这个是民主的过程，亦是民主必要的忍受，他保持平常心的态度。如同以往在美国过境的行程，蔡英文晚上在洛杉矶出席晚宴，这个是蔡英文上任之后第二度过境洛杉矶，并且同当地的台湾民众举行侨宴发表演说。今年参与侨宴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现场一共有大约1200人参加。预计蔡英文停留一个晚上之后，在当地时间13号上午将会参观里根总统图书馆，并且发表简短的演说。这个是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总统首次过境美国，所以有关蔡英文过境洛杉矶的行程和待遇受到各界的密切关注。而值得注意的就是，过去基于美台双方的默契，蔡英文过境美国十分低调，但今次过境出现多项重大的突破。首先，蔡英文参访洛杉矶侨教中心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造访驻外官方所属的机构，而其次，蔡英文亦将会作为台湾总统首度在过境美国期间发表公开演说。而最令到媒体感到有兴趣的就是，以往对媒体采访的多重限制都完全解除，包括开放媒体即时报道，准许媒体进入并且拍摄有关的参访行程，不单止创下新例，更加显示出美国对台湾所释放的善意。蔡英文今次出访名叫做同庆之旅，在洛杉矶停留一晚之后，将会在13号启程飞往中南美的友邦巴拉圭和伯利兹，展开九日八夜的行程。除了在洛杉矶过境之外，蔡英文回程亦将会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洛杉矶的报道。
我们转过去看看香港的消息。香港旺角行人专用区最近因为噪音问题被当局杀街清场，部分表演者包括中国的所谓的大妈歌舞团迁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继续表演，严重的噪音问题亦都转移到该个地方。有独派学生团体在上个星期六晚就发起了光复天星码头行动，不满中国大妈破坏香港表演文化，并且质疑有人藉表演非法行乞，要求警方执法驱赶，场面混乱。亦都有本土派的团体表示，近年大量中国自由行旅客涌到香港购物，衍生了水货客等问题，多年来仍然未能够解决，凸显了中港矛盾。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18年历史的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因为聚集街头表演者引发的噪音问题，8月4日正式被当局终止运作，俗称煞街，在周末和公众假期恢复全日行车。旺角行人专用区被当局煞街清场，部分表演者包括中国大妈歌舞团迁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继续表演，严重的噪音问题亦都转移到那里。据香港传媒报道，港府8月9日举行了跨部门联合会议，讨论煞街之后的影响和天星码头外街头表演的情况。有区议员表示警方将会加强执法，但是问题需要时间处理。独派学生团体学生独立联盟星期六，即是8月11号晚，发起光复天星码头行动，多名成员手持两幅大型的请勿行乞标语，质疑有人藉着表演收取小费非法行乞。示威者进入三档表演者包括中国大妈歌舞团的范围，要求警方执法驱赶。大批警员组成人链包围一个中国大妈歌舞团，同示威者分隔，有示威者不满警方涉嫌执法不公，场面混乱。
你睇大妈俾你仲包庇到，而家冇法无天啦！
大妈俾你中到无法无天啦，知唔知啊，差佬？
差佬保护大妈！
你阻大妈唔
为
队啊？
你中大咗佢班有胆啦，知唔知啊？
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向公众表示，中国大妈歌舞团不识得香港法例，声称表演的时候收钱饮茶没有犯法，但是陈家驹表示香港法例是不容许表演者当街收钱，并且举例几年前香港街头表演者香蕉奶表演几首歌曲之后随即被驱赶，质疑当局对中国大妈歌舞团和本地街头表演者执法有差别待遇。陈家驹表示希望香港政府执法公平公正，他怀疑现在的尖沙咀表演者违法阻街行乞，构成噪音滋扰。陈家驹又表示，自从中国大妈歌舞团在尖沙咀天星码头出现霸位，并且以高声浪骚扰其他表演者之后才出现噪音问题，他认为绝对相信不好的源头是大妈。学生独立联盟发言人 Joey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发起光复天星码头行动主要是不满中国大妈歌舞团破坏香港的街头表演文化，亦都凸显中港文化冲突。
其实当旺角杀街之后，他们有这些所谓的表演或者大妈，他们冲晒过来表演，严重破坏我们本来在尖沙咀码头有不同，可能有不同的人在表演，或者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在表演，但是他过来就赶走了那些人，然后破坏我们的文化。现在、可能有些游客在这里搭船经过的人都会见到原来香港文化原来是这样的， 但我想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这班所有的大妈他们阻住我们、他们在侵害我们的文化，所以他们今天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是犯这个行。首先这个问题是犯法的，第二他们侵害我们的文化，我们一定要赶住这班人。
Joey表示，香港街头表演者一向不会用高分贝的歌声去妨碍其他表演者，不过近年中国大妈歌舞团在旺角行人专用区出现，以高音量哗众取宠，不尊重其他表演者的空间，导致严重的噪音问题，令当局煞街清场。他希望当局加强执法，拘捕当街收取金钱打赏的表演者的非法行乞，以及控制音量太高的噪音问题。Joey 又表示，光复天星码头行动收到一定的成效，令到警方加强执法，他们会继续留意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的街头表演情况，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会再次发起光复行动。除了不满中国大妈歌舞团的噪音和涉嫌非法行乞，亦都有本土派示威者不满尖沙咀海港城成为低级大妈商场。据香港旅游发展局最近公布的2018年首半年旅客统计显示，今年1至6月 香港整體旅客超過3060万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超過10%，但是短途市場就下跌1.5%。其中中國大陸旅客佔2368万人次，增加13.4%，佔香港今年上半年整體旅客超過77%。而印尼、新加坡、台灣和南韓等短途旅客市場今年上半年都錄得3%至8.5%的跌幅。學生獨立聯盟發言人邹兒對美國之音表示，統計數字反映香港的旅遊業偏重中國大陸市場，令到香港國際大都會和購物天堂的形象失色。
本身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慢慢我們由一個國際化的都市慢慢變成一個中國化的都市，即是見到個比例這樣上升的時候，就見到個趨勢會是這樣的時候，所以我們就會慢慢見到越來越多有這些所謂文化衝突發生，所以他們會去來侵害我們文化的時候，我們就會阻止這樣。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疫情，重創香港經濟和旅遊業，為了挽救香港經濟，同年六月底，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大陸旅客到港澳自由行，亦都喺2003年7月28日開始實施。中國大陸旅客自由行實施15年以嚟，中國大陸遊客訪港人次由2002年嘅638万大幅增加至到2017年嘅超過4444万人次，佔每年訪港旅客總數嘅比例亦都由2002年嘅超過41%急升到2017年嘅超過75%。嚟自深圳的中國大陸自由行旅客羅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經常嚟香港購物主要是由於種類比較多，亦都比較繁華，她主要是嚟香港買化妝品、護膚品和包包之類。羅小姐又表示，在香港買藥物和食品會比較有信心。
對對對，藥品跟食品之類去正規的店買會比較有保證。
价格也会比大陆会便宜一点吗？
是会便宜一些。
中国大陆旅客自由行政策至到2009年进一步实施深圳户籍居民一签多行。由于2008年中国爆发36毒奶粉事件，一签多行政策实施之后，衍生水货客逼爆新界北区和奶粉短缺等的社会问题，亦都是中港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2012年成立的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多次發起反水貨客光復行動，呼籲各界關注走私水貨客的問題。關注組由2013年開始，大約每隔半年統計上水區內以中國自由行旅客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店鋪數量，以反映上水區的生活環境受水貨客和中國自由行旅客帶來的影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之后，以下是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正在在课室里面等着上堂。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ee 以及 oh well。
Michael， 你有冇听到 Professor Johnson 嘅车坏咗？呢一堂唔使上啦。
His car broke down. Oh, gee, that's too bad. I wa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Professor Johnson's class.
诶，你唔系最憎上 Professor Johnson 嘅课咩？你话 gee， 咁系咩意思啊？
Come on, Li Hua. Don't you know what sarcasm is by now? Of course, I don't like that class.
哦，你喺度讲反话，你哋美国学生时时讲嗰啲讽刺挖苦嘅话，有时我都听唔明嘅。Gee， 到底系咩意思啊
？Well, gee, spelled G-E-E, is an interjection that shows surprise, wonder, or uncertainty. Sometimes when people say gee, they are just pretending that they are surprised.
你话 gee 插喺句里边嘅感叹词。 可以表示惊讶或者怀疑。但是如果拖长语调讲 G， 讲说话的人就是扎加伊，他觉得很惊讶。诶，等等，如果我问你纽约今年冬天会不会很冻啊？那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傻的啦，因为纽约的冬天梗是冻啦。那你会怎样带着讽刺的口吻回答啊？
I would say, gee, I don't know.Winter here has been cold every year for, the last 10,000 years. But maybe this year will be different.
几千年来纽约的冬天都是冻的，今年可能会不同。哎 ,Michael, 你真的懂讲反话了。
Now, Li Hua,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gee without sarcasm to show that you were surprised?
举个不带讽刺意思的例子，如果你话俾我听你得到一大笔俾你到中国去读书嘅奖学金，我就会话 ：Gee, that's great！ 喂 ，Michael， 课室都冇人啦，你仲唔走
？Gee, I don't know. Sometimes I just like to sit in empty classroom and do nothing.
好，你中意坐喺空嘅课室啊嘛，咁我走先啦。
Hey, wait！Did you hear? The football team won't make the playoffs this year. Oh well, that's too bad.
是啊，足球队今年不能够参加决赛。你说 oh well 不好，边个是 oh well?
I said, oh well. O-O-H. Well. W-E-L-L. Oh well is used to show mild regret. We also use it to tease people or pretend you are upset.
哦，原来是两个字，是 oh 和 well。 oh well 就是表示有些遗憾。 Michael， 你等阵，我要去那架机器买包薯片。 hey， 这个机器坏了，我给了一包钱，他给了两包薯片我。
It's broken? Oh well, I guess you have to give me a bag. We don't want to waste food, right?
Oh well， 你说这个是想骗我？我为什么要给你一包薯片啊？还说得好听话，不要浪费，你就是想白吃薯片啦。
You're not going to give me any chips? Oh well, I guess I won't be able to give you a ride home.
你为了一包薯片就不让我搭你的车，要我走回家？好啊，那我以后就不帮你做中文的作业。
Oh well, I guess I won't be able to help you learn English then. Too bad.
你唔好作状啦，唔帮我学英语就算数，以后唔睬你啊。
Calm down, Li Hua. I was just joking, you know.
Gee, really? 我仲真系以为你为咗包薯片就唔要我呢个朋友啊。
Oh well, we've been kidding too much.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ee， 呢个系一个语气嘅助词。可以使你讲笑话嗰阵咧，系带有遗憾又或者系惊奇嘅色彩。而另一个咧就系 oh well， 喺中文里面咧嘅意思就系得啦，掂啦，就咁解啦。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非洲经商总统顾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最近在对撒哈拉以南四个非洲国家访问时，宣布了一项对私营企业投资价值$100亿的协议。顾问委员会成员预期会在近日内很快达成$20多亿的更多协议。这一次的四国访问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科特迪瓦以及最后一站的加纳。 罗斯部长在加纳与该国财政部长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来深化两国之间的商业伙伴关系。之前的访问中，商业部副部长卡普兰和埃塞俄比亚以及肯尼亚政府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在加纳，罗斯部长率领美国代表团和加纳总统纳纳阿夫福亚多、副总统巴富米亚、贸易部长基耶雷马腾、能源部长阿吉阿科以及财政部长奥佛伊阿塔举行了多次的会议。副部长卡普兰率领代表团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科特迪瓦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会谈，包括肯尼亚总统肯阿塔、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科特迪瓦总理库利巴利以及埃塞俄比亚财政部长特克斯特。代表团和企业领导人以及已经在那些市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进行了广泛的会谈，代表团还和非洲开发银行的官员会谈，以更好地了解这一家银行在非洲大陆各地是怎样以及在何处提供融资。这种的融资对美国公司寻求采购合同具有关键的作用。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以及加纳的访问中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确定主要行业的优先项目，来帮助取得长期增长与发展。这些合作协议还为这几个国家的政府建立了一个论坛，来应对并解决商业环境的挑战。这些挑战是那些想要在这三个国家投资或者是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出的合伙限制。罗斯部长说，美国正在非洲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中一直是一个强大、长期和稳定的伙伴。美国正在找到解决的办法，促使以援助为基础的经济体过渡到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体。办法就是为互相受惠的长期伙伴关系开创新的途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时间里面，我们的同事会接听你的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系张平康，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